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韩美星期一开始联合空中军演，战机出动预计达1600架次，历年之最。民调显示 ,79% 的选民认为美国处于失控状态。参议院选情仍然不明朗，共和党人有信心取得52席。共和党人谴责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印度吊桥断裂，死亡人数增至141人。IMF 警告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一开始，南韩和美国将会展开一场空中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几百架战机将会在一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每日进行24小时的模拟攻击训练。据美国空军表示，这一场警戒风暴军事演习将会持续到11月4日，总共大约有240架战机，会出动大约1600架次，出动任务次数是该年度演习的历来之最。美韩表示需要进行这类军事演习来应付北韩的潜在威胁。今年以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次数已经创历史新高，亦都是为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的潜在核试验预先做准备。美国空军表示，南韩和美国空军将会联合军种合作，训练期间每日会24小时执行密切接触的空中支援、防御性制空和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空中任务。此外，美国空军提到地面支援部队将会训练他们的基地防御程序，并且确保受到攻击时候的生存能力。根据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接近 80% 的美国人认为目前国家处于失控状态。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余官 YouGov 星期日发表的这项联合民调发现，7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情况处于失控，而21%的受访者就认为情况是在控制之中。当被问到对美国目前的状况有什么感受时，73%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情况正在变差，而36%的受访者就表示情况正在好转。关于美国总统拜登，56%的受访者不赞同他总统任内所做的工作，而44%的受访者就表示赞同。在中期选举前一个星期进行的这项民调认为，目前共和党仍然处于赢得众议院控制权有利的地位。该民调的基线模型显示，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之中，共和党有望获得228席，而民主党就被估计会取得207席。根据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科斯特星期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预测，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至少取得52个参议院席位。科斯特在受访时候说，克歇尔和克将会在乔治亚州获胜，而奥兹将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赢过费特曼，拉克萨尔特亦都将会在内华达州获胜。而阿里桑那州方面，斯科特认为共和党人马斯特斯亦都有可能战胜现任参议员海利。他向 CNN 表示，今年是我们的良机，公众不喜欢民主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喜欢高通胀，他们不喜欢汽油食品价格上升，他们不喜欢一个开放的边界和高犯罪率，而这些正是民主党人的拿手好戏。不过即使科斯特看好共和党的参议院选情，很多分析师就认为模型数据和民调仍然认为共和党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但是参议院的情况就仍然未明朗。负责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的参议员斯科特星期日谴责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的袭击案，同时呼吁官员需要努力确保公众对选举的放心。斯科特星期日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这件暴力事件太令人厌恶， 我哋可以就呢一啲问题进行激烈嘅对话，但系呢一种暴力必须停止。科斯特话：我对保罗佩洛西深表同情，我希望佢能够完全康复。佢强调，发生喺保罗佩洛西身上嘅呢一件事系卑鄙，亦都系唔可以接受。上星期五清晨，一名男子闯入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位于三藩市嘅屋企，用锤袭击佢82岁嘅丈夫，而佩洛西当时正在喺华盛顿特区。该男子喺袭击之前仲曾经大嗌同埋问南西喺边度，南西喺边度。事件发生之后，包括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同麦卡锡都对呢一个暴力行为进行谴责。科斯特呼吁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对呢啲选举感到放心。印度警方31号表示，一座建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行人吊桥莫尔比吊桥30号断裂，好多人跌落桥下面的河。莫尔比吊桥26号重新对外开放，截至30号总共吸引10000名游客参观。30号下午6:40发生断桥意外。BBC 报道说，截至31号死亡人数攀升至141人。媒体报道，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在吊桥断裂之前的15秒疑似有人刻意不断摇晃。还有目击者说，吊桥断裂3小时之前曾经见到一班年轻人故意剧烈摇晃吊桥，导致老人家和细路都难以行走。好多印度媒体都播出这一段最新监视器画面，在15秒的短片里面看到吊桥上面有很多游客，还有人刻意摇晃吊桥，跟着吊桥就突然断裂，桥梁和旅客全部都坠河，上面剩下的绳索就因为巨大拉扯不断反弹。一名目击者向当地媒体说，桥断了之后发生人砸到人身上，大家是为了排灯节庆祝仪式而去那条吊桥，罹难者之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警告，由现在到明年年底，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而且不寻常的放缓，并且会令亚洲经济增长停滞，从而抑制已经暗淡的全球经济前景。法新社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恶化，因为各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更紧张的金融情况和经济不明朗因素的增加。而根据 IMF 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一个相对焦点，但是该地区增长就受到中国经济的阻碍、严厉的清零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拖累。IMF 亚洲地区主任斯里尼亚桑说，当我们在讨论贸易局势紧张以及可能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最终将会演变成世界各国的分裂。而亚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在这样的支离破碎的世界里面，亚洲面临的损失将会比其他地区多。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表示，布林肯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讨论了区域和全球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以及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印度是俄罗斯石油一大买家，而石油收入有助为侵乌战争提供资金。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27号表示，苏杰生将在11月8号访问俄罗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8个月，乌克兰多个城市在31号再次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美国大使亦都紧急避难。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朝头早，几乎发生至少5次爆炸，其他好似切尔卡什、哈尔科夫等城市亦都通报遭到空袭。目前仲唔清楚伤亡状况，仅系知道有多个基础设施损毁，部分地区被轰炸到断水断电，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抢修当中。乌克兰内政部长高级顾问格拉先科指出，俄军星期一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至少40枚巡航飞弹，空袭仲未有结束，建议乌克兰民众都到避难所。他说，侵略者再次攻击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针对能源的恐怖主义仍在持续。乌克兰官方日前就表示，俄方自10月初对乌克兰发动的几次空袭行动里面，乌克兰已经有大概 30% 的能源基础设施被摧毁。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31号下午透过 Twitter 表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情又野蛮的飞弹攻击，试图让这个国家入冬的时候变得更加寒冷且黑暗。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美国大使馆团队正在避难当中。21号在澳洲被捕的一名前美国战机飞行员杜金将在11月4号出庭。法新社报道，澳洲联邦检察厅证实，杜金10月21号在新南威尔斯州郊区被捕，亦都是正在这个星期，英国情报官员罕见示警中国正在招募外国退役飞行员。联邦检察厅表示，已经应华盛顿要求逮捕54岁的杜金，但是美澳当局都不愿意更进一步透露杜金被控的罪名细节。根据法庭资讯，杜金可能引渡回美国，他预定11月4号在雪梨地方法院出庭。根据杜金任职公司的网站说，杜金在美国陆战队飞行超过10年，官拜少校，负责指导军事战略飞行。他退役之后移居澳洲，澳洲公司记录了他是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公司2005年到2014年的主管。根据公司网站，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采用一间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中国空军初阶军事训练机。一位前陆战队飞行员话俾法新社知，杜金一直为一间中国公司进行驾驶舱资源管理训练，有一套用于改善飞行安全的程序。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话，中国两个省的中共公安部门在五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报服务中心，继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关闭中共所谓的警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亦都加入了调查行列。此外，德国总理索尔兹将敦促中国开放市场，并将在11月4号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人权问题。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执政的三方联盟内部就是否批准中国中远集团对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的一个码头的投资发生日益激烈的争吵。同时，柏林仍然在研究中国收购设在多蒙特的艾尔默斯半导体技术公司的芯片生产厂的潜在问题。索尔兹为期一日的访问将由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陪同，大众汽车和巴斯夫的首席执行官已经确认将加入总理的随行代表团。星期一，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卢拉击败了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总统。根据 99.1%已经开出的选票，卢拉获得 50.8% 的支持度，而博索纳罗则获得 49.2% 的选票，两个人相距不多。当日巴西人亦都重选了众议院的所有成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职位。在众议院，博索纳罗的自由党赢得了99席，保留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在参议院， 自由党赢得14个席位，而卢拉的工人党只是攞了8席。预计新总统卢拉在获得微弱的选举胜利之后，将会面对低迷的经济、更严格的预算限制和一个更敌对的立法机构。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拜登星期日祝贺了卢拉赢得选举。根据白宫当日发表的贺信，拜登表示祝贺卢拉当选为巴西下一届总统，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面共同努力并继续两国之间的合作。美联储这个星期预计连续第四度调升基准利率，强势立场让人更加预期经济将陷入衰退。法新社报道，为提供借贷成本并冷却需求，美联储今年已经5度加息，其中3次升幅达到3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上劳动力市场勉强支撑资薪和开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官员下次政策会议几乎达定再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1号起将召开为期2日的政策会议。外界平息关注是否会释出未来几个月准备放缓加息的信号。伯莱分析指出，外界将聚焦委员会是否有信心可以照计划迈向足以控制通货膨胀风险够严格的政策立场。好多经济学家预料美联储将会在12月将会加息 0.5 个百分点。分析师警告说，受美联储加息、通货膨胀和全球成长放缓影响，经济可能在2023年进入衰退。